躲在电影的世界里无需自拔。各位好，我是上官文露读书会的主播孙宏博。第一部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中国电影叫《菊豆》，据说张艺谋为了这部电影研究了50部性变态电影。菊豆虽在国外获奖，但在国内却被禁映20多年。被禁似乎是这部集合了性虐待、性压抑、直审乱伦、弑父等等禁忌元素的电影难逃的命运。但当我们抛去种种吸引人眼球的标签之后，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极其严肃、极具悲剧性的故事，而且它讲述的悲剧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近年来，总有女性公众人物因为不结婚生子而遭到批判。秦岚一句“我的子宫使不使用，跟你有什么关系”引发热议，人们也纷纷借秦岚之事发表不被定义、自由人生的观点。但是，就算接触了再多较为开放的言论，我们心里也都清楚，女性遭受这种观念绑架的事情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着更为庞大而顽固的群体，坚持着对那些没有按部就班生活和绝大多数的人选择有所不同的人的质疑甚至摧残。一个与群体意识相违抗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在今天，或许是评论区的10000条脏话，但是放在从前，面临的或许却是头破血流的绝路。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在一个偏僻封闭的小镇里，年过半百的杨金山经营着一家染坊。杨金山有一个侄子杨天青，被杨金山当作免费劳动力。40多岁的杨天青依然单身，有人说应该给杨天青找个媳妇，杨金山却说养一个人都是负担，难道还要再养一口人？活脱脱一副压榨的地主模样，没有一丝仁慈。虽然算是当地的富豪，可以说是衣食无忧，然而杨金山却有着自己的难处，因为有着生理缺陷，即使折磨没了两房太太，都没能留下一点香火。受到封建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杨金山对儿子有着天然的执念，于是他又花下大价钱买了一个叫做菊豆的太太。故事便从此开始。在杨金山眼里，菊豆没有一点尊严，可以由他肆意侮辱和殴打。他通过这种折磨来发泄自己的扭曲心理，来寻找他作为男人的优越感。就像菊豆说的，他迟早会被杨金山折磨死。他本以为可以衣食无忧，却发现掉入生活的火坑。真是应验了那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边是每天被折磨的菊豆，一边是觊觎美貌的天青。两个人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某种共鸣情感在两人心中慢慢延伸。当杨天青看到菊豆被折磨后留下的伤痕，怜悯之心浮现。而当杨天青看到菊豆洗澡的那刻，被压抑20多年的性欲被点燃。杨天青在木门上挖出一个小孔，开始偷窥菊豆。菊豆最开始发现这个小孔，惊慌失措，羞愧不已。然而随着被杨金山折磨到绝望，他开始任由天青偷窥，甚至开始主动勾引。这种勾引对菊豆来说是解脱自己的唯一方式，他只能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天青身上。菊豆的骨子里是热烈的、激情的， 他的内心有着一股不屈从杨金山的野性，而杨天青本质上却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人物，怯懦麻木，逆来顺受，是菊豆给了他反抗的理由。两个人从互相同情到惺惺相惜，从精神安慰到肉体结合，一点点开始不顾思想的禁忌，不顾礼教的束缚，开始解放自己。终于在杨金山出去给牲口看病时，两个人开始了大胆的偷情。这种偷情作为两人在痛苦中的挣扎与救赎持续着，只是在那个礼教至上的社会里，菊豆和天青还不知道这种反抗的结局和代价会是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将沉淀下来的道德作为行为准则，而当道德碰上了自由，矛盾也就产生了。正如禁果定律，越是被禁忌的越是被冲破，被禁忌的从来都是社会道德，而本能却是无法被阻止的。亚当和夏娃如此，菊豆和杨天青也是如此。社会制度越是禁忌，菊豆和杨天青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越是强烈，可在森严的封建制度之下，两个人也还是有所担忧的。可以说，菊豆和杨天青一直处在道德伦理与个人自由的强烈较量中，而杨金山意外瘫痪成为事情的转机，让两人更加肆无忌惮地偷情，直到两人的儿子诞生，就像是两个人反抗的硕果一般，给了两人明目张胆偷情的勇气和理由。甚至当杨金山被天白推入染池去世，按照封建伦理的要求，天青要搬出去住，两人又开始到外面释放情欲。电影里有一个相当讽刺的场景，就是杨金山叫村里长辈给儿子选名的时候，长辈挑了一个白字，边画圈嘴里边振振有词：杨天青，杨天白，清清白白。在封建时代，包养的是贞洁烈女和寡妇守节独自带大孩子，这样的家族会给立贞洁牌坊，家族也会因此而光荣。而对于不守妇道的女子，除了惩罚，还有社会舆论的指责。封建礼教下，菊豆和天青的行为自然是不被允许的，甚至是要受到惩罚的。然而从人性角度去看，是杨金山压迫在先，两个人偷情只是反抗的手段，却也可以理解。剧情不断扭转再扭转，压迫下的隐忍到反抗，欲望下的裹挟到放纵，菊豆和杨天青从胆小怯弱到肆无忌惮的偷情，让我们看到悬在道德禁忌和人性自由之间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旦触碰，引发的必将是一场头破血流的悲剧。这部影片毫不遮掩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礼教制度下压抑至变态的人性给人造成的命运悲剧。杨天白是菊豆和杨天青的不伦产物，天白的出生让菊豆对苦难在心理上产生平衡感，甚至为自己的牺牲和被压迫感到自豪。而天白无可避免地成为封建礼教下的产物，也成为杨金山的报复工具。得知天白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而是偷情的恶果，杨金山几次想把天白杀死，却终未得手。无意之中，杨金山听到天白叫自己爹，这让他喜出望外，他终于找到了报复的办法。在杨金山的指使下，天白冲着菊豆喊出了娘，喊了天青哥。就这样， 天白成为杨金山侮辱和惩戒这对偷食爱情禁果之人的工具。作为乱伦而生的孩子，天白在扭曲的世界里长大起来，内心怀有一种撕裂感。最终，他把杨金山推入染池，又把亲生父亲杨天青推入染池，让人不寒而栗。最后，绝望的菊豆只好烧了染布房，所有人的善恶在一场大火中化为乌有。这是菊豆最后一次反抗，也透露着对生活的彻底绝望。菊豆化成了秩序的烈火，烧进了空洞的染布房，却烧不掉秩序的牢笼。这吃人的制度还是继续传递下去，一代一代不会终止。菊豆和杨天青作为封建时代的逆行者，这种反抗是勇敢的，却依然是失败的。两个人逃脱了杨金山的迫害，却最终没逃脱儿子的迫害，这才是对于那个时代最大的讽刺。自古以来，爱情悲剧似乎一直是中国戏曲和文学的主题。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来源于他们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但这向往却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背景，最终酿成爱情悲剧。而老舍笔下虎妞和祥子的爱情悲剧，源于虎妞追求自由平等、甘愿与父亲反目、跨越阶层的爱情尝试。这些不被时代背景允许的爱情都落入悲剧的结局。所有的爱情，或者说是有违封建制度的悲剧爱情，无疑不是时代和个人悲剧的重合。人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一个人可以被时代成就，也可以被时代毁灭。顺应时代似乎是最明哲保身的选择，但是在多元化选择得到更多尊重的今天，我们幸运地拥有一个缺口，拥有一条逃生通道，为何不从这个裂缝吸收一点勇气？今天，人们或许还无法改变那股顽固而庞大的力量，但巨变应是从每一个渺小的个体的觉醒开始的。本期话题，在道德和自由之间，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你想查看今天节目的内容，请到微信上搜索公众号“上官文露读书会”。阅读是我们离美最近的时刻，让我们共赴一场美丽的约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会。